十二月份是美国很多的教会、很多的老百姓都在那里庆贺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不但在美国可以看到，在中国许多大的城市里面，在一些 shopping mall， 我们可以看到圣诞的装饰，看到圣诞树，听到圣诞歌曲。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要透过路加福音第二章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思想万民的盼望这个非常宝贵的题目。陈师母他还没有把那个电脑调整好，我们请各位打开你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从25节到35节，如果你有圣经，我们找到了，我读一节，请各位弟兄姐妹读一节。从25节开始，我先读。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实在知道，在2000年第四世纪的时候，圣经里面提到一个人物叫做西面。圣经没有进一步的提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职业，但是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这个人应该是个年纪老迈的、德高年少的一个老人家，可能是80几岁。他有机会能够进入圣殿里面，可见得他跟一般的以色列人身份不太一样，很可能他是一位祭司。你知道当时以色列人面对两种非常困难的状况，第一个状况就是他们政治上一直没有办法独立。以色列人在西元前500多年就亡于巴比伦的帝国，所以从西元前587年一直到第一世纪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有60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基本上是被异族所统治，有异邦的政权来统治以色列老百姓，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当时他们内心是非常的苦闷，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们在行政上、在政治上没有自主权，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西面对当时的犹太教感觉非常非常的失望。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犹太教已经沦为只有形式而没有信仰的实质的信仰，所以当时很多的所谓的这些宗教领袖只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这个是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的批评。所以西面对犹太教的情形感到非常的忧心，他感到非常的难过，他常常在神的面前为犹太人能够悔改、能够复兴来祷告。所以在这样的心情里面，他一直期待有一天上帝那位创造宇宙穹苍的主宰能够把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差派到犹太人中间来拯救他们、来帮助他们、来复兴他们。 虽然当时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待是政治性的，超过宗教性的，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很多的犹太人不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虽然耶稣基督行神迹奇事，所以这一位西缅他进入圣殿，他得到圣灵给他的启示，他知道神所高的那个弥赛亚已经来到，所以他到圣殿去的时候，刚好看到耶稣基督的父母，就是耶稣基督的养父约瑟，带着耶稣来到圣殿里面。当时耶稣基督已经出生超过七个礼拜，对当时的妇女来说，要经过42天才是洁净的日期满足。也就是说，玛利亚能够带她的小孩耶稣来到圣殿，是经过了42天之后。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段圣经来思想这一位在伯利恒出生的耶稣，这位被带入圣殿，在耶路撒冷成为西面心中很大的安慰的耶稣，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跟中国的民族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耶稣就是将成为万民的盼望？这是一件令我们感到非常稀奇的事实。好，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这段圣经。以前在美国，大概30年前互联网还没有兴盛的时候，当时大多数的家庭每年到圣诞节的期间，他们每一个家庭要寄大概60张到70张的圣诞贺卡。今天大多数的家庭都是用那个 e-card 来代替过去买的那个圣诞卡片，寄去给他们的亲友。所以每一年单单在12月份，你知道所有美国的家庭要寄出40亿的圣诞贺卡，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目。为什么圣诞节值得庆贺？因为耶稣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耶稣可以改变我们的心。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不是政治的问题，不是政治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乃是人心的问题。人心怎么可以改变？书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我们的亲友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但是耶稣的生命可以改变我们，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值得我们庆贺？在我们家的附近，我住在 Santa Ana， 我们家的附近就是 South Coast Plaza。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你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去过那个地方 Costa Mesa。 那个 South Coast Plaza 是西岸美国的西岸最大的 shopping mall， 它跨街的，有几个大的那个百货公司都在那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在那个 South Coast Plaza 对面有一家旅馆，就是 Westin Hotel。 Westin Hotel 的对面有一棵圣诞树，是南加州最大的一棵圣诞树。我在 Santa Ana 住了差不多快3年的时间，12月我们都去看这个圣诞树。弟兄姐妹，这个圣诞树的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星星，星星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明亮的晨星。为什么用星星来象征耶稣？特别在黑暗的时候，在夜晚我们看不到前面的方向时，耶稣是我们人生的方向，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亮光。所以为什么用东方星起的晨星来描写耶稣？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可以说有5方面，我们要透过这5方面的事实来思想耶稣跟你的关系，耶稣跟中国人的关系，耶稣跟全世界的关系。上个礼拜，也就距离现在大概11天前，12月2号，在 San Bernardino 发生了一个集体枪击的事件。我相信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事件，这个事件的凶手主要是一对夫妇。这个先生他的名字叫做 Farouk， 法路他是出生在美国的巴基斯坦人，他在网络上认识他的老婆，他的老婆叫做 Malik。他的老婆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因为受这个极端犹太教组织的影响，他的思想产生很大很大的变化。一年多以前，这个法路跟他的太太在沙特阿拉伯碰面，然后他们订婚。去年六月的时候，法路把他的太太 Malik 带到美国来，他们正式的结婚，生下了一个小孩。弟兄姐妹，为什么这对夫妇，一个只有28岁，一个27岁，犯下那么残酷的血腥的事件？到底这些人在想什么？一直到昨天 FBI 一直在调查说，为什么这两个人想要透过这种非常残暴的手段，本来他们要杀害更多的人，不只是14个人或13个人丧失生命，17个人受伤，可能要更多，可能是几十个甚至100个人能够在他们使用的爆裂性的武器里面来损失他们的生命。为什么？到底是不是伊斯兰的信仰让他们对于美国人产生非常仇恨仇视的态度？为什么一种教育、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宗教信仰会改变人，甚至让人变成非常的冷酷、非常的血腥，到一个地步杀人不眨眼？每一次这种所谓自杀炸弹爆炸的事件，很多无辜的人当场就死掉了，包括小孩子在里面。人的心是非常非常的诡诈，圣经告诉我们说，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当我们的心被世俗的思想、被魔鬼的一些工作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越来越血腥、越来越邪恶、越来越冷酷的时候，我们不会察觉的，因为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也是隐秘的事情。当我们的生命里面被撒旦所控制、所霸占、所辖制的时候，我们不会察觉，只有当神的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醒悟过来。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他不但是犹太人的救主，他不但是英国人的救主，不但是美国人的救主，他也是中国人的救主？因为当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天使跟伯利恒的那些牧羊人说，这位在伯利恒为你们出生的救主，这件事情是关乎万民的，不只是关乎犹太人，是关乎全世界每一个种族的。人类学家20世纪才知道说，全世界有差不多27000个 ethnic group， 有人估计是25000，有人估计更少一点，可能是18000。但是这个所谓的 ethnic group ethnicity 这样的种族学的概念，是到20世纪人类学 anthropology 才发展出来的一种概念。也就是说，当我们去看全世界各种不同民族的时候，发现说至少有2万多个群体，他们用不同的语言，他们用不同的习俗、不同的风气，在他们过他们的日子。虽然全世界一直到现在，联合国只接纳了193个国家。最近在巴黎召开了这个气候高峰的会议，是195个国家，也就是说有2个国家还没有被接纳在联合国里面成为正式的会员。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全世界有超过20000个族群，他们用不同的语言，有自己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这个传统跟意识形态。圣经告诉我们说，这2万个以上的族群，他 他们真正的指望都是在耶稣。耶稣基督他不单是犹太人的盼望，耶稣基督是中国人的盼望，耶稣基督是英格鲁安格鲁萨克逊民族的盼望。所以我们透过这段圣经，我们来思想为什么耶稣是我们的盼望。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是成为忧患之子。为什么耶稣基督成为忧患之子？因为他看到人类的苦难，人类在罪恶里面充满了自私，充满了骄傲，充满了嫉妒，充满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而这样的一个情形没有人能够改变，只有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他偿清我们的罪孽，我们才能够被改变。我刚刚讲到说，没有人可以改变我们，只有耶稣基督他可以改变我们，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受造。第一个我要跟大家思想，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安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会遇到苦难，我们会遇到打击，我们会遇到挫折，我们遇到一些悲伤的事情，我们盼望有人可以安慰我们。但是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苦难是没有办法从别人身上得到安慰，也就是说我们盼望被安慰，但是有一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安慰。人一直是一种所谓的悖论的存在者。什么叫做悖论的存在者呢？也就是说我们渴望有真实的满足，但是我们得不到真实的满足。我们活在有限的时空里面，我们渴望永恒，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永恒，我们对永恒没有任何的真实的知识跟经验。我们渴望有真实的平安，可是我们经常活在不安的情绪里面，这个就是人生存的悖论。所以我们一辈子都在悖论里面焦虑，在悖论里面挣扎，在悖论里面探索，到底人生有何意义，人生有何目的。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来安慰我们？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苦难是从人的身上找不到安慰。我的妻子对我的盼望，我的先生对我的帮助是非常的有限，我的孩子，我的父母，我的亲戚朋友对我的帮助非常的有限，我人生很多的患难是没有人可以帮助我，没有人能够安慰我，只有神能够安慰我。我以前讲过，美国有一个女孩子，她到中东去加入这个人道救援组织，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她被关在叙利亚的境内，是 ISIS， 就是伊斯兰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他们的营区，结果被约旦的飞弹炸死了。弟兄姐妹，当人面对死亡的时候，面对很大的很大的恐惧，很大很大的威胁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从人中间找到安慰。但是这个女孩子因为信神，因为依靠神，即使她的生命往下坠落，但是她知道神把她抱在怀里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样的安慰。对当时的西面来说，他觉得他在人世间找不到任何的安慰，因为他不可能从当时的列强里面找到任何一个国家会真正支持他的祖国以色列。所以当时以色列的政治的光景不可能有明显的转变。第二方面，他也不可能在他们的教室里面，在当时的所谓的先知里面找到任何一个人可以扭转当时犹太教非常颓废的一种信仰宗教的光景。他知道除非这些犹太教的领袖的心被改变，他也知道只有神，只有弥赛亚来的时候，人的心才能够被改变。如果你读过圣经，你知道施洗约翰当他 在旷野的时候，他说弥赛亚要来了，他来的时候要做一件事情，是过去没有人可以做的，就是弯弯曲曲的道可以变为正直，高高低低的路可以变为平坦。弟兄姊妹，谁可以使歪曲的心变为正直？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歪曲的心怎么可以变成正直？孔老夫子做不到，老子做不到，没有一个正直的领袖可以让一个歪曲的心变为正直，高高低低的路变为平坦。但是耶稣可以做得到。所以西面知道只有耶稣能够安慰他，耶稣能够真正的安慰我们。有一些人知道我在带领一个机构叫做恩福文化宣教使团，过去这20年我们支持了40几位的神学生，主要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有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做曾爱和，他是云南人，他从小在昆明长大，他是第三代的信徒，他的爷爷就信了耶稣。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信主的人都要为信仰遭遇很多的逼迫，他们家的圣经被没收，所以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们的家从哪里拿到一本非常破烂的圣经，然后他的父母亲每一天的工作就是抄写圣经。在文化大革命10年的期间，他的父母亲用手抄写了一本圣经，这本圣经成为他们家非常重要的宝贵。后来这个曾爱和来到美国读神学，拿到了他第一个硕士的学位，他拿到好几个硕士学位，后来拿到博士学位。他拿到硕士学位的时候，刚好他的爷爷快要过世，所以他赶回昆明的家，他把他的文凭跟他父母亲抄写的圣经放在他爷爷的胸前。他跟他的爷爷说，爷爷啊，几十年前虽然你的信仰受很严厉的逼迫，但是你没有放弃，你没有怀疑上帝，没有眷顾你，你一直为我们后代祷告，为我的父母祷告，为我祷告，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经历到上帝奇妙的作为，上帝在此改变中国，让信仰可以自由在中国传播，让基督徒有机会可以读到圣经。你知道他爷爷在过世以前心中最大的安慰就是看到神听了他的祷告，他最爱的孙子到了美国读神学拿到了学位。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盼望得到各式各样的安慰，但是很多的安慰都是短暂的，都是肤浅的。只有从耶稣基督来的安慰，那是真正的安慰。我昨天看电视，有一个电视新闻报道说，纽约4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得到精神上的毛病，为什么？因为压力太大，责任太重，过于我们所能够负荷。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歪曲扭巴的事情，复杂的事情，我们想不透、猜不透的事情，我们的心被撕裂，我们的心被压榨，我们的心被纠葛。弟兄姊妹，我们活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中，难怪很多人会精神不正常，会神经衰弱，会得到忧郁症或躁郁症。我们需要吃镇定剂才能够睡眠。弟兄姊妹，我们活在这个充满破裂的时代，忧伤的时代，眼泪的时代， 我们需要从神那里得到安慰。第二方面，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宰。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在26节那里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基督原文的意思就是 The Anointed One， 受膏者。在旧约的时代，君王需要受膏，祭司需要受膏，先知需要受膏，而耶稣他是神所立的那个唯一的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创造宇宙穹苍的主宰，他本来就是神，在还没有天地万有之前他就存在，代出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中间，他是我们的主宰。没有一个人是你自己的主宰，你的生命不在你的手中，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生命日子不在你的手中，你的身体不在你的手中，明年会得到什么样的病症你不知道，你没办法控制你的身体，你没办法控制你的基因。弟兄姊妹，耶稣他是我们的主宰，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中，何等何等的稳妥。有一个诗人叫做 Punch， 他70岁的时候很多人给他庆生，但是他说，在我70岁的时候，我感觉我的一生是失败的。虽然从文学的角度，从写诗的角度，我有很大的成就，别人恭维我，别人欣赏我，别人羡慕我，但是我知道我是失败的，因为很多我想做的事情我做不到。弟兄姊妹，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可以发出同样的感慨，很多我们所想做的事情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是我自己的主宰。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不是我的主宰，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思想，当我想入非非的时候，我要改变我的思想，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思想。我们恩福还有另外一个神学生叫做单传行，他是山东人，他的父母亲在文革的时候下乡到新疆去，所以他在新疆长大，念那个伊犁的高中。因为从小他身体不好，他的父母亲就教他五禽功，好学那个动物走路，学动物吼叫，他越学越着迷。后来他可以打通任督二脉，他跟严兴学最高深的气功法，到了一个地步，他可以这个遥感治病，他可以灵魂出窍。弟兄姊妹，他写了一本书描写他心灵的经历，他说当他有一些超然的功力的时候，可是他的思想越来越邪恶，他的心灵越来越孤独，越来越黑暗。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主宰，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思想。你能不能控制你的思想？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思想，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心灵，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行为。有一个牧师去看一个先生，这个先生来到教会，这个牧师听说这个先生打他的太太，所以这个牧师就劝这个先生说，你不应该打你的太太啊。这个先生就跟牧师说，牧师啊，我不是要打我的太太，每次我生气的时候，我的太太刚好站在我旁边。弟兄姐妹，我们人犯罪，我们常常找很多的借口，为我们的罪犯找借口。弟兄姊妹，人就是那样的脆弱，经不起道德的试验。圣经告诉我们，从亚当一直到今天，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所有的人在道德的试探上都失败了，没有人成功。 所以面对道德的试探，道德方面的考验，我们人是非常的脆弱，所以我们不是自己的主宰，我们需要神改变我们，我们需要神拯救我们，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中。第三方面，我们接着要看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拯救。在我们刚所读的圣经说，这个西面这样祷告：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什么救恩。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就是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基督教的救恩就是等于救主 salvation equals to savior。当我们看什么是基督教的时候，我们说基督教其实最终的不是基督教的教义，不是基督教的形式，不是基督教的一些外在的东西。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耶稣。所以我们问人说，你信主了没有？不是说你是不是相信圣经的教义，我不是说圣经的教义不重要，你信主了没有？你跟这位主，这位耶稣的关系怎么样？你是否认识他？你是否经历他？你是否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宰？他是我们的拯救。基督徒都知道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就是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们都活在罪恶里面，没有办法胜过罪恶的捆绑和辖制。我相信很多的穆斯林，他们不会赞成这些所谓伊斯兰国非常残酷的做法，可是在他们的宗教的传统里面，他们找不到真正饶恕慈爱的资源。所以过去的几个月不断有这样的消息公布出来，就是不少的地区很多的穆斯林他们信了耶稣，特别在这个尼日利亚，前段时间有一个报道说，尼日利亚过去这十年，有1500万从穆斯林变成基督徒。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从教义、从传统、从文化里面找到爱的能力。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告诉他的门徒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当耶稣基督讲出这些话来的时候，耶稣说，如果你们接受我，我会成为你的生命。保罗说，耶稣基督会成为我们的公义救赎，耶稣本身他会成为我们里面爱的能力。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在教育里面找到这种爱的能力，你不可能在信仰的外在符号里面找到这种爱的能力，你只可能在耶稣，在跟他生命有真实的关系时，你找到那个爱的资源、爱的能力。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何等需要被改变。我们何等盼望我们里面可以充满了爱。我们都知道那个 Teresa Suni 已经过世的，他是阿尔及利亚的人， 但是他在印度做修女超过了半个世纪。台湾有一个教授叫做李嘉彤，李嘉彤也是个天主教徒，他是念电机系，后来在大学里面做教授，后来做校长。所以他有一年就到加尔各答去看这个 Teresa 修女的工作。后来这个李嘉彤教授非常非常的惊讶，他说他们很多的工作是要去搬运死者的身体，因为很多人病患他们得到传染病或者得到一些严重的疾病，没有人愿意照顾，所以那个 Teresa 修女有一个工作就是去收容这些病人，然后照顾他们，当他们死了之后就要把这一些尸首搬去埋葬。李嘉彤在那里住了几天，他说我根本住一天都受不了，但是 Teresa 修女在那里服务，是服务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为什么这个 Teresa 修女受得了？那个答案是在于你里面有没有爱的泉源，有没有个爱的力量，源源不止息的涌流。那个爱不是从外面加进去的，那个爱是从心灵的深处涌出来的。当我们的生命跟耶稣基督连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那个爱的能力的浇灌。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奇妙的事实！在穆斯林里面，在他们的传统，他们误会耶稣，他们排挤耶稣，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认为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在他们的传统里面找不到那个真正饶恕的资源、饶恕的能力。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太多太多报复的事件、血腥的事件、勾心斗角的事件、讹诈我谕的事件。整个中国的历史，三千年、四千年，所有的朝代的更迭，都是讲到人怎么样勾心斗角，人怎么样争权夺利。所有的电视剧都是围绕这种主题在编写。为什么？因为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找不到爱的资源，找不到爱的能力，所以中国人需要救主。需要耶稣，他救我们脱离这种罪恶的辖制和捆绑。当西面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说：“天父上帝，你可以安然释放你的仆人离开世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没有人可以改变黑人皮肤的颜色。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的罪在我们生命的深处，只有用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不然的话没有人可以改变我们。豹皮身上的斑点没有人能够改变，只有上帝可以改变，因为他是创造主。第四方面，我们要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荣耀。中国人有光耀门楣的概念，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光耀门楣呢？如果我们没有资源，我们没有任何的机会，你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如果你是黑五类，你是被批斗的对象，没有人敢愿意跟你做朋友，没有人敢跟你亲近，所有的人对你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你。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血统是不好的，我们的出生是不好的，我们一辈子翻身的机会都没有。很多希望他出生的时候是富二代、是官二代、是红二代，因为至少我们起步比别人更好。 但是真正的荣耀不是来自我们的出生，真正的荣耀不是来自我们的血统，真正的荣耀不是来自我们家世给我们的资产。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成为以色列的荣耀。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要成为你我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没有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贺长明的女儿很会读书，是儿子是吧？上哈佛，是儿子还是女儿？女儿。但是我们中间不是说所有的女儿都可以上哈佛。如果你的孩子上这个 UC State Carpoli Pomona， 你觉得怎么样？二十年前有一个讲员到通人士礼堂堂讲到，他的名字叫做徐志伟，他说以前他读书的时候有这样的概念，说如果你的孩子很会读书，考上常青藤，你就是 Benz， 你们家有一个 Benz 最好的轿车，宾士，或者说那个中国叫什么奔驰啊，如果你们考上 UC 的系统 UCLA， 好，我们中间很多 UCLA， 或者 UC Berkeley， 然后我是随便讲的，哦，你们可能就是有一个像 Lexus 这种次一等的车。如果你们的孩子只能上这个州立的大学，好像你们家是有那个 second hand Honda。 弟兄姐妹，我们人看的这就是外表的东西，神不看这些。如果你长得不好看，你没有机会像这个 Michael Jackson， 他可以去美容，一辈子美容，花$1亿，把黑的变成白的，把这个大的鼻子变成尖细的鼻子，大的嘴唇变成非常像那个樱花那个樱桃那样的扁的嘴唇，你没有那个资产。但是他美容以后怎么样？你觉得他好看吗？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全世界唯一有机会可以决定自己的相貌。耶稣没有说我出生的时候我要像这个 George Clooney 那样的漂亮。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什么是我们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说，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他成为我们的荣耀。耶稣为什么成为我们的荣耀？有一天这个世界所有外在的荣耀都要消失匿迹。前段时间有一个访谈的那个信息在网络上流传得很广，就是那个脸书的创办人叫做 Mark Zuckerberg， 他说为什么我娶一个丑女？很多人说你为什么娶一个丑女 Priscilla Chan？ 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报道？你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小心啊，小心，你们娶美女，美女的那个贬损率是很高的，20岁是美女，30岁也可能看起来不错，40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一点貂蝉，到50岁的时候就变成老太婆。所以我们这些做父母亲了，你的儿子要交女朋友的时候，不要专找美女啊。Mark Zuckerberg， 他说他的太太 Priscilla， 他真正的保障不是在外面，真正的保障是在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看 耶稣他是我们的荣耀，因为他让我们看见人生最美丽的是十字架，因为只有十字架能够把人世间一切的咒诅跟苦毒挪掉。你们的家虽然儿子都很聪明，儿子都很优秀，儿子都很漂亮英俊，但是如果你们家每天在那里斗争，你们家不是幸福的家，不是美满的家，不是温馨的家。太多太多，这个世界上有钱的家庭，有权势的家庭，可是里面充满了斗殴，里面充满了争竞，里面充满了愁苦。耶稣成为我们的荣耀，他让我们看见十字架是神的荣耀，十字架更是我们的荣耀。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发生在日本，1937年的时候，有一个日本人叫做水野元山，他出生在长野县直科郡板城町的地方。他九岁的那一年，也就是1946年，他因为视力全身发烧，几天以后他得到了小儿很严重的这个脑性麻痹。从那天开始，他全身只有眼珠子能够动，他在床上躺了38年，到了1984年他过世。他的人生充满了许多的痛苦，充满了很多的坎坷。九岁的小孩子就失去了行动的能力，他的父母为了要照顾这个小孩子，花了很多的钱，找了很多的医生，历尽很多的沧桑。有一个牧师知道他们家的遭遇，就来探望这个妈妈。你们家实在是何等可怜，你们家唯一的儿子染上这样的疾病，你们全家的积蓄要花费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让你们变成穷苦的家庭。这个牧师告诉这个妈妈说，我告诉你们，你们需要认识耶稣啊，因为他也是跟你们一样何等的穷苦。他来到世上的时候，耶稣基督没有选择那个富豪的家庭出生。你知道当年约瑟跟玛利亚带耶稣到圣殿去，他们在那里献祭，你知道是献什么吗？是最穷的人所能够献的两只雏鸽。你去看在献祭的等次里面，有钱的可以献牛，后来献羊，最穷的就是献雏鸽。也就是说他们家是没有钱的。耶稣他是万王之王，但是竟生在最贫穷的家里面。耶稣出生的时候是在马槽，一出生就闻到那个马腥的那个很臭的味道，一出生的时候就躺卧在非常不舒适的起伏不平会刺人的那个干草上。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甚至你的父母亲，甚至你的爷爷奶奶，你的姥姥，你的姥爷，都没有机会出生在马棚里面。但是耶稣这样的出生告诉我们，世间的荣耀不在外在，世间的荣耀是在认识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一个伟大的神迹，因为在十字架里面有改变的大能。后来他们一家信了主，一家信了主以后，在圣诞节的时候，这个水野岩山就写了一首歌。你知道水野岩山是个诗人，他读书只读到小学3年级， 以后都是他妈妈教他读书，妈妈就是用很简单的工具，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能够动，所以用非常呆板的方法教他的儿子读书。他的儿子到20岁的时候开始写诗，开始写文章。你知道写诗跟写文章是一个漫长辛苦的过程，最后是妈妈用他这个眼睛珠子的一种暗号来写日本的字。圣诞节的时候他这样写，他说，我提高嗓子想唱出喜乐的圣诞赞美诗，却是一次也不成。我使劲发声想说出祝福的圣诞恭贺词，却是一次也不成。我凝视卡片想写出圣诞快乐，却是一次也不成。然而风雪叩打着屋子里，我内心歌唱。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水野岩山他内心能够唱歌？很多人，你有家冠万财，家财万贯，你有漂亮的妻子，有聪明的儿子，但是你里面却没有真实的喜乐，因为他认识十字架，十字架是他的荣耀。最后我们谈十字架是我们的答案。耶稣基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弟兄姐妹，为什么气候高峰会哥本哈根的失败了，京都会议那是最早的协议，后来到哥本哈根协议不能够完成？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是自顾自己的利益。你知道全世界真正气候改变的秘诀是在人心被改变。你知道所有这种数据都可以作假的，碳的排放量可以作假，经济成长的数目可以作假，所有人世间都可以用虚假去谎报。但是地球是神所创造的，人类可以用很多虚假的会议去骗自己骗别人，但是上帝用气候的现象显示出人类的虚假和伪冒。当我们真正被改变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神的原则生活，神赐福给人类，很自然气候就会好转，生态循环就会恢复它自然的正常的状况。但人类不愿意选择这个的道路，人类不断的骗自己骗别人，用虚假的数据让自己得益。耶稣才是我们的答案，因为耶稣是要带领我们进入真实里面。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他常常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当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实 reality。这个世界我们看太多的虚假，只有耶稣才是我们的答案。所以林语堂在信仰之旅他写着说，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好像太阳升起，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蜡烛吹灭。 C.S. Lewis 说，我为什么相信基督教？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不但是真的，而且透过基督教让我知道这个宇宙万象它本来的面目。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只有耶稣他能够救我们，只有耶稣可以带给我们真实的盼望，只有耶稣才是我们的答案。非洲有一个国家叫做乌干达，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这个国家是非洲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当时艾滋病的患者超过33%。在阿明执政的时候，这个国家很多无辜的老百姓被屠杀30万。到90年代末期的时候，他们在信仰上得到自由，他们知道没有政权可以救他们，没有任何西方的国家可以救他们，只有上帝可以救他们。在90年代，他们所有的基督徒晚上都到教会祷告，因为这个国家快要灭亡了，这个国家快要消失匿迹了，这个国家快要死掉了。他们唯有的盼望就是来到这位创造宇宙穹苍的神的面前。他是死无变为有，使死人复活的神，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这样的一位神可以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叫做 Transformation， 在90年代他们到乌干达很多的地方去拍摄影片，在晚上12点的时候，很多礼拜堂的灯光是亮着的，当然它那个灯光是很薄弱的，因为电力不足，但是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拥挤在教会祷告，他们向神祷告，他们是哭着祷告，跪在地上，有人举手在那里向神呼求，因为除非神怜悯，他们的国家没有盼望。很多人在这种祷告聚会里面，他们的疾病得到医治。艾滋病到2003年的时候，从33%变成只有5%。到2003年的时候，那个国家变成整个非洲经济发展最快速的第3名。弟兄姐妹，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转变？十几年的时间，这个国家经历到上帝很奇妙的祝福。在1999年快要迈上公元2000年的时候，他们国家的元首总统带领全国的官员跟上帝立约，他们把这个国家献给神。他们说：“上帝啊，这个国家是属于你的，我们要让你来掌管我们的国家。”弟兄姊妹，当他们这样祷告以后，神真的带领赐福这个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真正蒙福，不在于人的努力而已。有时候人的努力不一定让一个国家可以真正蒙福，真正蒙福是因为神的怜悯和赐福。美国的开国元勋，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看见和认识。 Benjamin Franklin 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是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他告诉那些国会议员，美国的 founding father 说，我们需要敬畏神，我们需要祷告神，因为这样的一个健全的见证可以让美国蒙福。果然神听了这些 founding father 的祷告，从18世纪他们立国以后，到19世纪下半叶，美国每一方面都蒙受神的祝福。到了20世纪初期，美国开始离弃这位神，他们在很多公共的领域里面把信仰，把基督教的信仰从公共领域排除掉，美国开始堕落，美国开始往下沉，美国社会产生很多很多的乱象。到了12月2号，今年2015年，美国集体枪杀的事件一共有355件，也就是平均至少一天有一件。为什么这个国家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是因为这个国家公然的弃绝神的诫命。最高法院接纳同性是合法的婚姻，这个明明抵触圣经的真理。 他们明明藐视神的诫命，所以这个国家越来越黑暗，这个国家越来越沉沦。一个国家真正蒙福，是因为人敬畏神，人走神的道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圣诞节的期间，让我们知道耶稣他不但是你的盼望，你们家的盼望，也是我们民族的盼望，也是整个世界的盼望。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快要临近的主日，主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主让我们可以认识你，实在是我们的盼望。主，我们个人需要你，我们的家需要你，主，我们的民族需要你，整个世界需要你。主，若没有你的恩典，若没有你的保守，若没有你的赐福，主，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努力就是枉然的。好像当年耶利米先知告诉百姓说，我们常常是为自己找一个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主，让我们的心可以回转归向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